榜样这两个字，大家都不陌生。关于榜样呢，也有很多的名言。其中，在《宋史》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人不帅，顺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不做出表率，没有人会听从你，没有人会跟从你。如果你不身先士卒，首先做出榜样，也没有人会信任你。另外，这句话说教诲是条漫长的路，但是榜样是条捷径。所以，这句话可以让我们看到榜样的重要性。而另外一句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榜样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它会给我们带来方向等等。榜样这两个字呢，都有木字旁那么这两个字的木字旁，实际上是来自于"楷"和"模"这两种数所以呢。榜样，它与楷模是基本上同一个意思的。谈到榜样，谈到楷模，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榜样，很多。亚伯拉罕、以诺、挪亚、摩西、大卫。新约里面，耶稣的12门徒、保罗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榜样。那么这些榜样在圣经当中，神把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神把这些人物对他的敬畏和侍奉启示使我们看到，是为了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学习他们怎样来敬畏神、来服侍神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在腓立比书里面看到3个榜样人物，他们可以说都是基督徒的楷模，所以我们来看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17、19到30节，请你打开《腓立比书》第2章19到30节。《腓立比书》2章19到30节，找到圣经。我来读单节，大家来读双节。腓立比书2章19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他便想念你们。
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单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都得一席了，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应当为我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能力所的不及之处。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读的《腓立比书》2章19到30节的经文。 我们知道腓立比书进入到第二章以后，保罗呢就针对腓立比教会存在的纷争问题给予他们教导和劝勉。保罗命令他们要合一，他特别强调合一必须要有谦卑、顺服和舍己。在二章五到十一节，保罗就把一个谦卑、舍己、顺服的这样一个榜样呈现在信徒的面前，他把耶稣基督给高举出来，他使人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谦卑、舍己、顺服。这样谦卑、舍己、顺服似乎抽象的概念，在耶稣基督的这样一种彰显当中就变得具体，并且保罗要求信徒要听从他的话。听从他什么话呢？学习基督的榜样啊。这样的话呢，腓立比的信徒就要立志行事，追求上圣洁，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在弯曲悖谬的时代来证明他们是神的儿女啊，并且要把神的道表明出来。怎样才能够实现成为圣洁呢？保罗说得很清楚，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能立志也能够去实行，所以神会推动帮助信徒去追求成圣，并且使他们可以成圣。但是呢，保罗仍然十分关切腓立比的教会，这首先是一个牧者对教会的这种为父的情怀。另外呢，保罗和腓立比的教会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呢，保罗十分关切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他提到他希望将来很快能够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当中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当提摩太到了腓立比的教会，然后把腓立比的教会的情况再带给保罗知道的时候，保罗说，我就可以得到安慰，我就可以得到鼓励啊。但是他接着说，在打发提摩太之前，他当务之急首先要打发谁呢？以巴弗提回去。以巴弗提是腓立比的教会派到罗马去供给保罗需用并且服侍保罗的，所以那么他说他要首先赶快先打发以巴弗提再回到腓立比去，因为腓立比的人很担忧以巴弗提，因为他病了。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出现三个人物，对吗？保罗、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尽量不要来回走动啊。圣经提到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保罗刻意的将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榜样呈现在腓立比教会的面前，不过他也暗示自己也是他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他们身上有一些共有的表现，哪些表现呢？比如说他们对基督的顺服，他们对教会的关切，他们对同工的爱，对服事的忠心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身上共有的一些表现。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说这三个人是基督徒的楷模，因为他们都效法基督，服侍基督。所以你看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都是跟二章五到十一节基督的舍己、基督的顺服、基督的谦卑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效法了基督，所以他们表现出这样的对基督的事情的关切，对教会的关心，对同工的爱，以及在服事当中的忠心，这都是他们效法基督的结果。他们在效法基督，所以他们成为了基督徒的楷模。我们今天也要效法这些楷模来服事基督。正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在效法基督。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效法楷模服侍基督，效法楷模服侍基督。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哪三个方面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有什么呢？如果我们把他们这些表现来归纳一下，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谈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榜样的效益。首先，这三个人都有一个表现，为求基督之事，也就是说他们一生所求的，他们所寻求的就是基督的事啊。所以你看，我请大家先看21节，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么新译本他把这句话的翻译呢，他说大家都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你从这句话当中读到的是保罗的一种什么情感呢？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被触动啊。然后我在思考今天教会当中的一些问题，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保罗的无奈。保罗当时在罗马，罗马的信徒，罗马的教会竟没有人与保罗同心去寻求基督的事，只有提摩太和他同心寻求基督的事，其他的人呢都在寻求自己的事，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理会基督的事。所以这是保罗的无奈，他似乎并没有太好的方法，但是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痛心。这是保罗的无奈，保罗的痛心，但是还好有提摩太和他一起寻求基督的事，关心教会的事。下面他也提到以巴弗提，以巴弗提也是一个寻求基督的事的人。所以这是三个只寻求基督的事，基督的事在他们心中是最重要的，基督在他们心中是首位。他们不像大家里面的那些人只顾自己的事不顾神的事。那么他们怎么寻求基督的事呢？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首先他们关切教会，关切教会。你说一个人寻求基督的事，把基督放在首位，但是他却不把教会的事情放在心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阿们。所以当一个人把基督放在首位，关注寻求啊，基督的事聚焦在基督的身上，他就一定会关切教会的。你看保罗关切教会吗？他非常的关切，他迫切的关心着腓立比的教会。保罗说提摩太与我同心挂念你们的事。你看第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上面讲我希望打发提摩太赶紧到你们那里去，那就很显然除了提摩太，保罗的意思是除了提摩太没有人再与我同心挂念你们的事了，除了提摩太没有人再与我挂念啊，再与我同心关切寻求基督的事了。这是保罗的意思啊，所以他非常的挂念关切教会。从一些词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19节，我靠着耶稣基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快打发，他的意思是急速的立刻的打发。所以你看在23节的时候，保罗也提到说盼望立刻打发他去，自信自己也必快去。 所以他很急切。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打发提摩太去了以后呢，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因为提摩太被打发去了，他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待了一段时间，和那些弟兄姐妹和那些同工亲自在一起，了解了腓立比的情况，回来把腓立比的情况告诉给保罗，保罗说我心里就得着安慰。安慰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欣喜振奋。当我听到你们的消息，当我知道了你们的情况，我就放心了，我就高兴了，我就欣喜，我整个人都精神了。这里让我想到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八到第九节，在那里同样保罗因为太挂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所以他先打发了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后来呢提摩太就回到了保罗的身边，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告诉给了保罗。你看保罗怎么说，提摩太告诉他什么呢？提摩太告诉他，帖撒罗尼迦的人靠主站立的稳，帖撒罗尼迦的人很是想念保罗，所以你看保罗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你注意这个词，我们就怎么样活了，什么意思？我觉得这里的活了比这里的安慰更强烈。好，一个牧者挂心教会到无法形容的地步，然后赶紧打发提摩太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把好消息带给保罗，保罗听到以后一下子就活了。这里的活了并不是说保罗死了，没有，他是指他整个人都振奋了，他整个人都得到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活了啊，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和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所以你看到这两段经文，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啊，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跟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了保罗对教会的关切，我们看到了一个牧者为父的心，我们看到了他对教会的那种的爱，深切的爱，这是因为他只求基督的事。其实这个呢，有点像父母急切的想要得到远方儿女的信息一样。如果你作为父母亲，你的孩子或者在外面读书，或者在外面工作啊，或者在外面出差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你是不是很挂心他呢？你是不是很挂念他呢？当你很挂念他的时候，你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关于孩子的消息，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他吃得好吗？啊，他睡得好吗？他学习好吗？他的身体有没有感冒啊？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你很挂念他。这里呢，我就想到了，在去年我给大家提到过，去年有一次我接到我妈妈的电话，啊，然后我接到她电话的时候呢，说了没有几句，我就听到那边在哭啊，她在流泪。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他太想念我了，在那一段时间，所以当他非常想念我的时候，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当他听到我的声音，他就哭了，那个哭呢，不是因为伤心，那个哭呢，是因为一直的思念，一直的想念，哇，现在我终于听到我儿子的声音了，是那种像高兴或者是满足的那种感觉，你看保罗呢，就有点像这样的一种情怀去关切的教会，所以在罗马只有提摩太和保罗关心着教会，那其他的人，保罗说他们都在寻求自己的事，寻求什么事呢？ 也许是一章十七节的结党啊，自私啊，为了野心然后去忙着传福音，但是是为了结党，是自己的野心啊，忙着传福音，实际上他们在传福音，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在寻求自己的事，也许有其他的事情，总之很多的事，很多的理由，唯一一件大家都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一种情况。那么以巴弗提所表现出来的寻求基督的事是什么呢？他顺服教会。你看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保罗说，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以巴弗提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请注意下半句，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所以以巴弗提呢有一个身份，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一个使者，他是被腓立比的教会差遣的一个使者。腓立比的教会差遣他去干嘛呢？两件事，两件事。因为腓立比的教会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保罗在罗马坐监呢，所以当他们听到保罗在腓立在罗马坐监的消息以后，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拿一些钱财来供应给保罗，因为他一个人在那里坐监啊，他也没有钱啊，他也需要买衣服，需要吃东西，需要其他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些钱来供应他的需要。另外呢，他们说保罗在罗马坐监，他年纪已经大了啊，他为主付出了一生，我们要派一个人去服侍他啊，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啊，要派一个人把这个钱财带给保罗，又要让那个人留下来服侍保罗一段时间。所以你看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们很爱保罗，保罗也很爱他们啊，所以他们打发谁呢啊，他们就打发以巴弗提，打发以巴弗提去罗马去服侍保罗。那么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以巴弗提的对教会的顺服。其实呢，他这样做不只是在顺服教会，他顺服教会是因为他顺服基督。阿门。
阿门。
他顺服基督是因为他把基督放在首位，他只求基督的事。请问他有没有自己的事务啊？有吗？我们不知道以巴弗提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孩子。假设他有妻子有孩子，他自己的事务很多的，你养育孩子你就知道，对吧？我们退一步讲，即或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那他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呢？有的，他也许有自己的父母，也许有自己的工作，他有自己其他的事务的。但是现在呢，当教会找到他说，以巴弗提，我想派你到罗马去把钱带给保罗，然后在那里服侍他，好吧？以巴弗提说好，可以，我去啊。他没有说哎呀，我明天有什么事，我后天有什么事啊，我家里的妻子和孩子要照顾，或者说我其他的事情要做完才可以去。以巴弗提没有，以巴弗提说好我去，你看到吗？他在很甘心的顺服。还有那个时候去罗马不像现在坐一个飞机几个小时到了，或者说最不济我坐一个火车好吧然后几天就到了。没有，那个时候以巴弗提去罗马只有两条路，第一条陆路走着去，第二条海路坐船去，你知道啊？特别无论是陆路无论是海路，在路上都有很多的艰难的人。今天如果让你出去到外面走上10000步，你觉得累吗？
累不累？
哇，好累啊！然后回来以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哇，累得不得了，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那以巴弗提呢？要赶好多天的路去罗马，啊，如果走陆路，他就是这样辛苦。那走海路呢？很危险的，因为船一旦遇到风浪，那不知生死，很危险的，啊。还有呢，身体的疾病。啊，长时间的奔波，身体很容易得疾病的，很容易得病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以巴弗提果然得病了，果然得病了。但是在这之前，在他出发之前，这些事情他都有考虑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阻碍到以巴弗提的顺服和忠心，他顺服教会的差遣。去了，带着钱财，带着对保罗的爱，他去了，因为他只求基督的事，他顺服教会。所以这是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让我们看到他们为求基督的事的表现。他们把基督放在首位，他们效法基督，为求父神的荣耀。你看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不是只求父神的荣耀，他只求父神的荣耀，可以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甘愿怎么样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到最后他得到万民之上的名，也是要把荣耀都归给父神。所以保罗、以巴弗提、提摩太就是效法了基督，他只求父的荣耀，所以他们现在也只求基督的事。阿门。
阿门。
那么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在求什么呢？我们在把什么放在首位呢？我们在寻求什么呢？你又在服侍什么呢？我们看这里保罗说，大家都求自己的事，没有人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无奈，保罗痛心。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无奈和痛心不只是保罗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哈该讲过一句这样的话，神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当时七十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回到故土以后，大家都忙着盖自己的房子，都忙着置办自己的家业，圣殿城墙没有人管，没有人愿意去建造，大家都忙着盖自己的房屋，把自己的房屋盖好了，哎呀，装修了好，天花板啊，住的舒服，圣殿的事没有人管。所以神就借着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你看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只求自己的事，不求神的事，对吧？他们把自己的享受放在第一位，他们在寻求着自己的产业，他们在服侍着自己的肚子，他们在服侍着自己。那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好好思想一下，我们把什么放在首位？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又在服侍什么？收入更高，我现在一个月3000，然后我在每天苦思冥想，我怎样让自己的收入涨到5000，涨到8000，涨到10000，然后苦思冥想，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收入更高。或者说让自己的业绩更高，我今天做了一个单啊，我怎样想明天我要做更多的单，下个月我要做更多的单，然后我要让自己的业绩升，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啊，这些东西充满了你的脑子，你也为这些东西在付出你几乎所有的时间啊。或者说让自己的生意更好啊，让自己的享受更高啊，这个100多平方的房子不行，我要让自己的房子更大一点啊！现在的装修不够好，我要让自己的房子再装修的豪华一点啊！我要让自己再换一辆更好的车啊，让自己有更高的享受，
或者说我们把孩子奉为了我们的皇帝啊，我们天天围着孩子转，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啊第一位，我们为了孩子照顾他，吃得好穿得好啊，然后啊学习好，脑子里面天天都是孩子啊，孩子已经成为了你的中心啊，或者你自我提升，你说我要学这个技术，我要学那个啊，我要让自己提升，我要让自己更优秀。我问大家，这些东西本身有问题吗？本身有问题吗？本身没问题。让自己的收入高一点也没问题，没问题。让自己的业绩做得更好一点，我很赞同基督徒在每个行业都是 number one。啊，让自己的生意更好一点，让自己可以适当的生活水平提升，但是我很不赞同奢侈的。我认为基督徒不管多有钱都不应该奢侈。啊，你的钱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在做等着你。啊，而不一定非得把自己很多的钱花在奢侈的享受上，可以适当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个没关系，无可厚非。或者说养育孩子，我们应当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这是父母的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提升，但是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不可以成为你的第一位，这些东西不可以成为你的中心，这些东西不可以成为你唯一的追求。如果你可以为了追求这些而不管基督的事，我告诉你，你已经在把这些东西放在首位了。说的更不客气一点，你已经拿这些东西当你的神了。来这吧，所以如果我们都在寻求这些，请问谁还寻求基督的事？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忙着这些，那基督对于我们来讲就成了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我们感冒了，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又感冒了，你医治我。或者说我们有困难了，我们来找耶稣，主啊，我需要你了。平时的时候呢，根本把耶稣当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你平时没有敬他为神，那你有事的时候又为什么要来找他呢？这是问题，这是很多基督徒我们要反思的。保罗和提摩太与巴弗提只求基督的事，今天我们也要求耶稣基督的事。阿们。怎么求呢？那我求耶稣基督的事，是不是说为弟兄，我回去我就辞职，我就辞职来到教会专职做义工啊？哦，我就打扫卫生啊，我就这个弹琴啊，我就带敬拜，我什么都不做了啊，我辞职，我做专职来服侍神，是这个意思吗？啊，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家都辞职专职来服侍神，对不起，养不起你们啊，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的啊。那什么叫求耶稣基督的事呢？我们可以讲，在教会里面，在信仰上，你积极的啊，参加聚会啊，按照教会的要求积极的参加聚会，然后呢，在教会当中按照自己的恩赐积极的参与服侍啊，还有呢，在自己的灵修祷告灵修生活当中积极的去读经去祷告，然后积极的去传福音，积极的去遵守主的道，等等等等。如果你在信仰上去积极的做这些，你在寻求基督的事。阿们。那在生活当中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赚钱，你可以让自己提升，你可以教育孩子，你可以让自己业绩越来越高你可以去思考怎么提升自己等等。但是这一切都应该以基督为首，在每一个方面都应该让他以基督为首，让
基督成为你的价值。阿们
阿们。
追求基督的荣耀。比如说我让自己的业绩越来越提升，我不是让自己赚钱越来越多，不只是这些。我让自己的业绩提升起来，我可以让主在我身上得荣耀啊，对吧？我让自己的业绩提升起来，我赚的钱更多一点，我可以在教会当中有更多的奉献等等。对吧？你说我把孩子教育好，我不是要把孩子当成皇帝来看，我把孩子教育好，然后我要让我的邻居，让我的亲人朋友看到我们在用神的教导在教育孩子啊，这是在荣耀神。阿门。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以基督为你的终极追求。现在长辈弟兄姐妹，你可以追求提升，可以追求业绩，可以追求收入高，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你的终极追求，只有基督才可以是你唯一的终极追求。你所有的追求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的追求，你所有的追求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个终极的追求，你所有的追求都是为了把这个最终极的追求，也就是耶稣基督给高举出来，荣耀他。阿门。这样的话，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寻求基督的事。阿门吗？
阿门。
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面对这个，我们要被光照，我们要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要悔改，要调整我们的焦点，调整我们的焦点。好了，我们继续，我们谈第二个方面，同心服事福音。同心服事福音，你注意哦，我们来看圣经啊，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这里说，当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兴旺福音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说做福音的奴隶，做福音的奴隶。我看到这个词我就兴奋啊！我看到奴隶这个词我就心里面很受感触啊！你注意，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以及圣经当中这些服侍神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基督的奴隶，每一个都以自己是基督的奴隶而倍感荣耀。那奇怪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为自己奴隶的身份而荣耀而快乐的啊，只有基督的奴隶才是这样子的。保罗说提摩太与我一同兴旺福音，意思说提摩太与我一起做福音的奴隶啊。所以这个词让我觉得很受触动啊，很受触动。实际上呢，他们是在效法基督成为奴隶的样式。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对吧？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基督都为我们成为了奴隶，我们有什么资格还做主人呢？基督为我们做了奴隶，我们今天甘愿做他的奴隶。阿门。
阿门。
做他的奴隶是荣耀，正像你今天去做习近平的管家一样那是荣耀的你不要觉得奴隶呀好糟糕的词，我不喜欢那你看做谁的奴隶对吧做基督的奴隶是荣耀。那么福音呢，在这里它实际上有两方面的意思。从主观上讲，福音是指基督也就是说他们是基督的奴隶。那从客观上说呢，福音就是福音，所以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以及圣经里面这些人物都是为了福音的事工在做的他们都是服侍的，服侍福音的参与福音事工的对吧
所以你看啊，保罗说提摩太与我一同做福音的奴隶，他与我同劳，像儿子服侍父亲一样。所以提摩太像一个儿子带自己的父亲一样啊，跟保罗同心啊，用自己的爱心去服侍保罗。因为确实保罗当时年龄已经大了啊，那提摩太呢，从年龄上来讲确实是保罗的晚辈。再一个呢，提摩太是保罗带着信主的，是保罗培养他起来的啊，保罗很爱他，像父亲爱儿子。提摩太呢也很爱保罗，像儿子服侍父亲啊，你看到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吗？啊，很亲密的关系，儿子带父亲，很亲密的关系啊。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保罗提摩太是一个什么呢？谦卑的人，顺服的人啊，他愿意把自己谦卑下来去服侍一个啊老头子，对吧？啊，他愿意去顺服保罗的差遣，让他到这里他就到这里，让他到那里他就到那里。那么提摩太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是充当保罗的使者，保罗把他派到腓立比教会，他要去腓立比教会；保罗把他派到天撒罗尼迦教会，他就去天撒罗尼迦教会。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很谦卑很顺服的人，很顺服的人。另外呢，保罗也与以巴弗提同心同劳同战斗。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以巴弗提是我的弟兄，他与我一同做工，一同什么当兵，一同当兵意思是说一同作战啊。所以也就是说保罗与以巴弗提是同心的，他们一同工作的，并且呢也是在一同在面对属灵征战的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呢有一种友情很宝贵的，叫什么？战友情，对吧？如果你当过兵啊，你就知道啊，我没当过兵啊，啊，战友情是挺宝贵的一种情感啊，啊，所以你看，保罗和提摩太是战友啊，是属灵征战的战友啊，神军队的战友啊，然后他们也很同心。另外呢，以巴弗提是供给保罗啊，带着钱财来供给他，并且他也服侍保罗。以巴弗提服侍保罗，他从来没有把保罗看成一个普通人去服侍他。如果保罗只是一个普通人，跟以巴弗提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以巴弗提没有义务服侍，对吧？但是保罗在以巴弗提在服侍保罗，是因为保罗是基督的仆人。当他服侍保罗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服侍福音，他是知道他是在服侍基督，所以以巴弗提也自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奴隶，是奴仆啊。所以你会看到以巴弗提呢，他是一个很有爱心服侍的人，他很有爱心，然后去愿意参与服侍。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提摩太与保罗同心，以巴弗提与保罗同心，保罗也与他们同心，你看到吗？三人同心啊，服侍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同心的画面啊，对吧？那么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追求同心。怎么同心呢？怎么同心呢？我认为啊，从这段圣经当中，从这三个人的同心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重要的两样东西，对同心来讲至关重要的。第一啊，同心需要谦卑自己，需要尊重别人。你从保罗的身上你就看到了，保罗提摩太虽然好像他的儿子一样，但是保罗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比提摩太啊高，比提摩太好，比提摩太强呢？有没有？没有。你注意保罗在讲他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在原文当中他用这句话用得很小心的，他在表达着一种提摩太和他之间的这种美好的像儿子和父亲的这种情谊，然后他也很小心的表达，他免得让人误会他好像觉得自己比提摩太骄傲和好事啊，或者说啊高一样，不是。所以保罗谦卑自己，他尊重提摩太。那保罗有没有尊重以巴弗提呢？更是尊重。他说以巴弗提是与我同工的，与我同心的，是与我一同作战的。保罗很尊重以巴弗提，
以巴弗提只是个外邦人，如果按原来的保罗，这个人在保罗的眼中就像狗一样，你明白吗？但是现在保罗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很谦卑的对待以巴弗提，与他同行，所以需要谦卑自己，尊重对方。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如果你总是在别人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对别人动不动横加指责啊，没有对别人的尊重，你也没有让别人看到你的谦卑，别人怎么可能愿意跟这样的人同行呢？那不可能的。你愿意跟一个很骄傲的人在一起工作吗？没有人愿意。我们愿意跟那些谦卑的虚怀若谷的人在一起，值得尊重别人的人在一起，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很快乐，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很容易啊。如果你跟一个骄傲的人在一起很辛苦啊，你很难融洽的在一起啊，对吧？就更不用谈什么同情。同行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敞开自己，敞开自己，真诚的待人，因为如果你不敞开，别人无法了解你，你也没有办法了解别人，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同行。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基督徒追求同行要做到这两样：谦卑自己，尊重别人。敞开自己，真诚待人，不要做个人主义的基督徒。你知道有一种基督徒是很个人主义的，什么叫很个人主义呢？我来聚会可以，但是我不希望跟任何人建立关系，我也不希望跟任何人有交流，我也不希望别人了解我，因为当别人了解他，他会有不安全感。当他跟在教会里面这个跟弟兄姐妹打成一片的时候，很好的融入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他很难受，他不愿意敞开。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在团契当中享受这种生活啊，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基督徒啊。今天有这样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我也见过，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你看使徒行传二章42-46节，你看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彼此什么交接？交接这个词是团契的意思，彼此团契，彼此交通，拜饼祈祷，然后信的人呢都在什么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你看到吗？他们是个人主义的吗？是不是？不是的，大家都是很同心的，很敞开的，都是好朋友，都是好弟兄好姐妹。你了解我，我了解你，然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帮助你，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帮助他啊，很同心的。我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阿们
阿们，
这样才能够同心，这样才能够合一啊，否则谈不上啊。好，我们最后谈不顾性命的工作。你注意哈，第三十节，保罗说：“因他为基督的功夫呢，就是工作的意思。所以巴弗提为着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啊。”你看。以巴弗提不顾性命的工作，你说我也在不顾性命的工作，你不顾性命的工作，你叫工作狂，你不顾性命，不管白天黑夜的工作，你是为了让自己赚钱越来越多，跟这里的不顾性命的工作完全两码事，完全两码事，所以以巴弗提为什么这样不顾性命的工作呢？为什么几乎致死？也要去做呢？因为他是腓立比教会差遣的人，他身上有两个任务，把钱带给保罗，第二个任务服侍保罗，所以他要忠于教会所托。有一种解释说，以巴弗提应该是在途中就病了，也就是说从腓立比到罗马的途中他就病了，
而且以巴弗丁应该是有同行的人，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知道以巴弗提病了，很担忧他。那以巴腓立比的教会怎么知道以巴弗提病了啊？所以很有可能呢，是跟以巴弗提同行的人回去腓立比，把以巴弗提病的消息告诉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很担忧。所以，如果以巴弗提是在途中没到罗马就病了，病得很严重，保罗说几乎什么致死，他的意思是接近死亡。接近死亡，也就是说，我们用今天话讲，叫病入膏肓的，很严重的啊，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保罗没讲，啊，然后几乎致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完全可以跟着同行的人干嘛？折返嘛，折返，回去嘛，对吧？回去嘛。但是以巴弗提没有，他继续的要前行，要到罗马。他要完成教会给他的任务，他忠于教会所托，不顾性命啊。还有呢，他里面呢是一心要服侍保罗，从哪里看到？你看最后一句话，三十节最后一句话，要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干嘛呢？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啊，意思说你们没办法在我身边服侍我，那以巴弗提呢一心要替你们来到我身边服侍我，补足你们做不到的地方啊，所以啊一心想要侍奉保罗。注意哈，以巴弗提不是追星族啊，啊啊，这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呢，你知道吧？啊，鹿晗跟关晓彤恋爱啊。这个就在90后和00后这个孩子里面啊，就翻起了波浪啊。有一些鹿晗的这个这叫什么粉丝对吧？啊，粉丝啊，然后就跳楼吧，啊，跳楼自杀啊，就真的有一个女孩子跳楼死掉了，没抢救过来。我说这帮啊脑子有问题的人啊啊。以巴弗提不是追星啊，说我不怕死，我要去见保罗，我一定要服侍他啊。他不是啊，他这样是因为他爱基督，他这样是因为他因为爱基督，所以他爱保罗，所以他要服侍基督，所以他要服侍保罗。今天你说我要服侍基督，你服侍基督你怎么服侍？你怎么服侍？你服侍基督，你要具体的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弟兄姐妹面前去参与、去服侍他们的，啊，对不对？那以巴弗提呢，就是这样，一心的想要侍奉保罗，因为他要侍奉基督，这是他对基督奉献的一种表达，所以他不顾死亡，不顾性命。我们讲这样的人很拼呢，啊，对吧？为什么拼啊？为基督拼命啊！阿门，
阿门。
请问，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在为什么拼命？为你儿子拼命，啊，为工作、为收入更高、为银行卡里面能多几个零，为这个拼命。如果你为这些真的拼上命，我告诉你，太不值了，啊。为基督拼命，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阿们，
阿们，
啊，教会历史上太多太多为基督拼命的人，宋尚杰就是一个为基督拼命的人，啊，美国哪个大学我忘记了，美国大学化学博士毕业以后回到中国传福音啊，到处传福音，开布道会啊，忙得一塌糊涂，为基督拼命，多少岁就死了？你知道，42岁就被主接走，为基督拼命啊！有人评价宋尚杰是两头点着的蜡烛，就是这样为基督拼命，不顾性命，真的是这样。今天说实话，教会需要为基督拼命的人，现在为基督拼命的人越来越少，啊，为其他拼命的人比比皆是。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而且呢，以巴弗提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听说他病了，
他自己里边充满内疚啊。你看他说什么，你看保罗说什么，第二十六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以巴弗听难过什么呢？难过腓立比的教会听到他病了担忧他，所以他为自己使腓立比的教会为他担忧而觉得内疚。哎呀，我怎么成了一个让别人为我担忧的人。其中也有一个情况什么呢，他有点难过担忧什么呢，腓立比的教会本来打发我要服侍保罗的，谁知道我没到罗马就怎么样病了，病得要死，好不容易被主医治，现在恢复原体，恢复健康，所以他为自己好像没有更好的尽到服侍保罗的职责，所以他为这个内疚，你看到吗？啊，这些表现都显示出以巴弗提对基督的奉献。阿门。他是一个奉献自己与基督的人，所以他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他可以不顾性命的为基督工作。因为奉献基督的人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再看，那这样的人呢，保罗说你们要欢欢乐乐的，你看二十九节，你们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人。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的人是基督，是父神所尊重的。你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第八章，耶稣说若有人爱我，我父必尊重他。父所尊重的人，神所尊重的人，这样的人也当受所有基督徒的尊重。阿们。那么这样被尊重的人也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荣耀，是以巴弗提的荣耀。你这一生如果成为一个神所尊重并且被其他基督徒所尊重的人，你这一生是荣耀的，是有意义和价值、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也当将自己奉献于基督，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以巴弗提为什么这样为基督拼命？因为以巴弗提知道基督为我舍命，我也要为基督而活。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保罗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阿们。
阿们。
为主而活这四个字大家都知道，好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挂在嘴边，那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真的在为主而活？如果你为主而活，你要将自己奉献给神。我在这里讲一个真实的见证给大家听。在英国有一次聚会，这教会历史上的，在英国有一次聚会，很多人，讲员在讲什么呢？讲宣教在讲宣教，在讲非洲需要我们去宣教，很多地方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在讲宣教，在讲很多宣教是为基督这个付出了什么付出极大的代价在宣教，然后讲员在讲宣教，呼吁大家参与宣教，呼吁大家来传福音来传福音。到最后呢，讲完到最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为奉献，为传福音为宣教的工作奉献，然后执事呢就拿着盘子，拿着盘子来到个人面前去收奉献。谈到这里我多说一句话，你知道除了中国大陆教会，其他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教会他们怎么收奉献？那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呢，基本上都是在后面摆个奉献，你爱奉献不奉献，对吧？想奉献投两块投二块。那在国外呢，大多数的教会99%以上的教会他们都是聚完会了有一个环节，礼拜天聚完会了有个环节，执事会拿着袋子，会拿着袋子然后传你要往里面放着
啊，放、啊。我们今天如果在我们教会做这个的话，你会不会吓跑啊？啊，
所以，那当时呢，很多人这个执事就端着盘子去收奉献，很多人往里面偷，啊，拿钱，啊，拿钱。这个时候呢，传盘子传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里，这个孩子哭了，当时哭着。那传到孩子那里，孩子说：“请你把盘子放在我脚底下，放在地上。”这执事就觉得很奇怪，你要拿多少钱来把盘子放地下？我拖不住吗？啊！然后但是呢，执事说：“那就放下吧。”当这个执事把盘子放到地上以后，这个孩子站到了盘子上，站到了这个盘子上，然后他说。我是个孩子，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今天把自己放在奉献盘里，我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主。然后他这样把自己给奉献了。后来他果然履行了他的诺言，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后来他成为传道人，一生服侍主，这是个真实的见证。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要往这个奉献盘里面放什么？你要奉献什么？我们要奉献自己。阿们。
阿们。
我们要奉献自己。很多人为了主拼命，很多人奉献自己，我们也要为主做，因为主为他们舍命，也为我们舍命。阿们。所以怎么拼命工作呢？怎么在教会当中忠心的工作呢？你要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服侍。所以有一句话我在一本书上看过来，这句话说教会的问题就在于旁观的人太多，参与的人太少、太多的旁观者而没有足够的参与者，这差不多也是很多教会的牧者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怎样为主不顾性命，你怎样服侍基督奉献于他呢？首先你要表现出来在教会中忠心的服侍、包括服侍力所能及的参与一些服侍，不管是打扫卫生，不管是接待，不管是敬拜，不管是司情，不管是做饭，不管是探访，不管是其他的、祷告等等，你要参与服侍，忠心的去做啊，然后传福音啊，参与传福音或者奉献啊，金钱方面的啊或者其他的奉献，你要忠心去做。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不是为任何一个人做，你是在为基督做。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要常常的告诉自己，你不是旁观者。阿们。你不是旁观者啊，你是参与者啊。还有呢，也不要让一些事物轻易的就阻碍你的服侍。以巴佛提都没有让自己病入膏肓的这个疾病阻碍自己的服侍，不顾性命的为主活着，去为主工作。保罗说为基督的工作不顾性命，对吧？那很多时候你看啊，我们很因为一些事物轻易的就把我们的服侍给耽误了，对吧？我要去见一个人哦，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对不起，我今天来不了了，我没办法做了。甚至有些人连电话都不打，信息都不发，直接就不来了。我没有责备大家的意思，因为大家都做得挺好的，但是你不要让一些事物轻易的阻碍。有些时候我发现这些事物呢，存在不存在，或者说必要不必要，都是个问题。他只是找了个借口，就是说我不推掉就算了。这是个问题哦，这是个问题。哇，你是奉献与基督的人吗？很奇怪，基督为你舍命了吗？你真的为你舍命了吗？如果为你舍命了，为什么参与点侍奉要找一些所谓的借口就推掉了，轻易的就推掉了，不可以的。 不要让一些事物轻易的阻碍你的服侍
啊。当然如果你真的有
啊走不开的事情，大家都会有体谅，每个人都会有走不开的事情，
对吧？但是不要让一些事物轻易的阻碍你的服侍。
在这里我在准备这段讲道的时候，
我在想有没有什么例子呢，然后我想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今年不到60岁，她在教会服侍多少年了呢？
啊，我想啊，我在10岁的时候她就服侍教会，她至少服侍了20年，
至少，或者至少25年。在特别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的事情挺多，因为农村嘛，我们孩子又多啊，我们姐弟三个，不是姐弟三个，是哥妹三个，啊，我弟弟还有我妹妹，我们三个孩子，然后家里面地很多，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一口人3亩地，我们家15亩地，啊，我爸还包了一些地，啊。很多的地，那个时候又没有机械化，什么都要自己做的，还要种棉花。我们中间你知道种棉花很辛苦的，很多事情要做。那个时候我们小，很多事情都是他们。然后白天在地里面忙完这个忙完那个以后呢，回来要照顾我们三个，不光要照顾我们三个，猪也要照顾，因为家里面养了很多的牲口啊，牛啊、猪啊、羊啊、鸡啊。然后你看事情多，很多事情。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妈妈是经常从地里面回来赶紧的做饭，然后让我们三个人先吃上饭，然后呢又赶紧的把一些牲口给伺候好了，自己不吃饭跑到教会去，跑到教会去，一溜烟跑到教会去。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我们村最南边，教会在最北边，然后把这些东西拾到好，赶紧到教会去。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是经常的事情，经常的事情。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爸不信啊，有的时候还逼迫他啊，甚至骂他啊，但是仍然阻碍不了他，在教会中忠心的参与服侍，所以他是我的榜样啊。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
这是因为每一个这样做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奉献于基督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奉献基督的心智，
他们在不顾性命的工作，不让任何的事情轻易的拦阻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们都是基督徒当效法的楷模，因为他们效法了基督，谦卑顺服神。我们也应当效法他们，以及那些千千万万爱主的人，成为一个热心服侍基督的人。阿们。效法楷模，服侍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腓立比书第2章19到30节的经文。